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47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工作中修去执着心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9日。在不断学法的基础上，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，我学会向内修，心性也在提高，执着心不断地在放弃。在正实法的路上，慈悲的师父更是时刻保护着我，我也在不断地归正，在法上认识法，在法中修。我把这一年的修炼点滴体会写出来，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一、做家政中修自己。为了有时间做好三件事，我选择了干半天的家政工作。以前在一家干过，断断续续干了7年。这家家庭条件好，大姐要求高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每件事都要求完美。经过一番心性的磨练，最终得到了大姐的好评。你们这些学大法的人都品德好。我以为大姐要求这么高这么严我都能干好，再上哪儿干都行，其实不然。今年我换了另一家，雇主是个40岁的年轻人，去他家面试，他告诉我都干什么怎么干。我一看，只管打扫卫生，每天2个小时，时间又短，挺好，我俩就谈妥了，面试成功。刚开始的时候我忽视了修心，只是一心一意地想干好工作，自认为干得还行。这家女雇主非常爱干净，她说自己有洁癖，对我说不要怕浪费水，只要干净就行。还说去年有人给她干过，干得很好，她每月多给她100元。有一天她对我说，你把冰箱擦擦。我打开冰箱门一看，灰尘很厚，心想冰箱都这么脏还说干得好。念头一出，我马上警觉了，这是妒忌心，我立刻否定，这心不是我，我不要，解体这些拜物。面对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人，不同的工作，要求也不同。我感觉这家女雇主要求的特别苛刻，例如每天必须要求给便盆里面要用洁厕镜刷一遍，外面先把抹布打上肥皂擦一遍，冲洗后再用干净抹布擦2遍。按照他的要求做了，他检查后有时还说不干净，还得再擦一遍。我心想一会儿就干了，怎么还用擦？感觉他怪怪的，不符合自我观念，我的心就不平衡了。他家是木地板，每天拖2遍。第一遍兑上擦地板的清洗剂，说是擦灰，第二遍用清水清洗拖布再拖。每个房间都要洗拖布，大的房间就要洗2次。雇主还经常唠叨，把拖布洗干净了，把地拖好了，别有毛毛。每次我都很努力，尽力地按他的要求去做了，可是他还是不断地唠叨。唠叨的时间长了，我开始烦他，但在心里忍着，没有说什么，但是我的人心在起来。有一天，我刚拖完第一遍，他就很生气地对我说，拖得不好，你别走过场。我一听走过场，这是在羞辱我，我忍不住了，马上跟他顶撞。你开着空调，我都出汗，还走过场？他一声没吭。有几次我发现我干什么他都瞅着，我干完他都要看一遍，唠叨一遍，这样反反复复的就要超出2个小时。我又生出利益心，后来我都生出怕他说我的心了。我感觉这活儿没法干了，真后悔不该离开以前那家。就这样人心不断的翻腾着，但是表面装作很平静。因为我给他和他儿子讲真相，做了3退。他曾经说，你学大法的不能糊弄我， 我想不能给大法抹黑。我加强了学法，再通过听明慧广播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找到了自己的差距，不在法上认识问题，觉得别人对自己不公，心性提高不上来，没把自己当修炼人，把提高心性的机会都错过了。我决定转变观念，把工作环境当成修炼的好场所，把修炼摆在第一位，就修自己这颗心。即使我不干这份工作了，我也要在这个环境中修去暴露出的不让人说的心，做到谁说都行，修去爱听好话的心，再换工作。对照师父的讲法，业力的转化，反过来看问题。业力的转化，选自《转法轮》。他所说所做是在帮我提高心性，提供修去人心的环境，上哪去找这么好的事？想到一举四得的理。一举四得，选自《心理法会讲法》。我真得好好感谢他。我变了，环境也变了。第二天上班敲门，雇主开门笑嘻嘻地叫我姐，好长时间没见他这样了。我发现我想他不好的时候，他对我都是爱理不理的。有一天我对他说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他说，我压力大了，事多了笑不起来。表面是这样，实际是我的一面镜子。从这以后，他再说什么要求，我都平静地去做。例如，什么门边没擦到边，洗衣机边没擦，这里如何，那里如何。即使吹毛求疵，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，我也只是尽力把它干好，心里不再起涟漪。我说，你看了哪儿不好，你尽管说。他说，俺怕你不愿意。我说，不存在这问题了，拿你钱得对得起这份工资。以前也对他这样说过，那时不真，表里不一。回头想想走过的路，他每次说我哪里不足的时候，当时干到那儿的时候，再多擦一下或者两下也就没事了，只是觉得无所谓。修炼无小事，哪有偶然的事？现在发现都有一颗敷衍的心，他在帮我去这颗心，没悟到。感恩师父的精心安排，到这个家里来，通过这些人和事提高心性，去执着心。也感谢众生的付出，只是我的悟性太差了，错过了很多提高的机会。经过这一段时间心性磨练，这些人心、妒忌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爱听好话的心、不平衡的心、自我、利益心、不真、不修口的心、争辩心、敷衍的心淡了很多，但还没去干净。以后我下决心全部修去。现在对这个家里的人也有了善意与爱心，心情愉悦。再看女雇主也顺眼了，感觉她也很善良。女雇主也不唠叨了，几乎不再说这不好那不好的了。其实一切都是针对我的心而来，但是还没达到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境界。有师父管真好，修炼真好。二，正法路上修去怕心，修去迫害思维。一次我在集上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遇到一个中年人，我说，你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，你电话是多少？我说，我没带电话。他看看我没吱声走了。我怕心出来了，急急忙忙绕道走开了。走出集市不远，在大道上又遇到这个人，他主动跟我打招呼，你回去？我嘴里应付着，怕心负面思维还是挥之不去。回头望望，再望望，真相没讲成。有了这次的教训， 我在法中归正，有了正念。一天，我出去讲真相，在村头看到一个男人坐在凳子上，我说：“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保平安。”他说：“法轮功，法轮功反党，叫人抓起你来，你快走吧。”我告诉他，不是法轮功反党，是共产党迫害法轮功。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。我说，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会越来越好。最后他退出了党团队组织，这个生命得救了，谢谢师父救众生。但是劝退后，看到村里道上的监控，又反出怕被迫害思维，慌忙赶快走。我想大法弟子只归大法管，大法弟子是神，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身体，三界内的物质对大法弟子不起作用，照不着。用师父的法把迫害思维、负面思维排出去，慢慢的心稳下来了，不慌了。大法法力无边。有时同修对我说，家里亲戚跟政法委的人在一起吃饭，听他们说再抓着法轮功的就直接送什么地方，这几天注意点。我听后脑中想到师父的法，师父在《大法修炼是严肃的》这篇经文中说，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、从人间、从阴间、包括地狱全部除名，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，不再入轮回，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管。想起师父的法，就能否定旧势力，就有正念，就能走正路。正法已到最后了，我做的与师父的要求相差甚远，真得加倍努力，跑步前行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，圆满随师还。个人的一点体会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读明慧编辑部，看谁在给这种人市场有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9日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陆大法弟子，风风雨雨，磕磕绊绊，在师父的保护下走到今天。明慧编辑部说的这些情况，我早些年就接触过，他们拙劣的手段和说辞，只要用法衡量就能识破。他们开始还打着为法好、为同修好的幌子，在全大陆范围按照金字塔的模式层层成立总协调人、省级协调人、市级协调人、区级协调人、大组协调人、小组协调人等等，他们号称是金字塔塔尖，是师父指定的总协调，要求大家认可并全国范围联系串通指定协调人等等，不认可的就施以各种造谣、攻击、间隔。这些年的经历让我看到了很多不真修的人一波波被淘汰下去，真是感到惋惜。在师父把法都讲明了的今天，没有真修实修的愿意听小道消息急于正法结束的等， 一些在不断地起着乱法和用各种办法往下拖修炼人的所谓修炼人，他们不安心实修，到处乱窜，几乎能把大陆各个地区的联系起来，不注意手机安全，利用修炼者做买卖，传播小道消息。尤其是到国外能见到师父的和开天目的，这些人会不间断地传播各种消息，有甚者给师父造谣抹黑，他们什么都敢说，什么都敢做。那些大逆不道的事，是谁幕后操控的？都有谁参与制作、运输？比如小东北之类的人所干，那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吗？而且波及的范围不仅仅是青岛及青岛周边。已经从国内到美国的某某，此人出国之前曾经和国内不少所谓修炼者要求统一更换电脑、更换大法书。此人虽到国外，仍然在安排中国国内的一些乱法的事，还有在服装厂的王某某等等，有的还造谣说是师父的大师兄，有的称是明慧网特派员等等。这些谣言部分出自于山东青岛，和国外有联系并传播到其他地方，和他们有联系的被非法抓捕不少，或者被跟踪并夜去世，他们不但不报道，还转嫁给其他修炼者。多年来一直参与其主要作用的，表面看风风光光，十分伪善，其实真修者都能辨别出来，并不给其提供市场。但是有一部分没有实修、真修的，却被其蒙骗掉下去。目前全国被他们蒙骗的还有不少，真心希望同修都能真修、实修，用法来衡量区分真修假修者，珍惜机缘，不要给其提供市场。这些人有的是被旧势力操控，自己完全不知，有的本身就是旧势力安排进来的。不管什么情况，大法太大了，师父太慈悲了，只要正法没有结束，还有机会，真心希望都能踏踏实实真修实修，写出来肃清这些毒瘤，不让其再起任何作用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正行三天走出病业磨难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8号。我是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的，修炼后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原来患有的心脏病、气管炎、皮肤过敏症等各种疾病不治而愈，无病一身轻松，身体好，心情好，每天都沐浴在法光中。2014年，我和丈夫都退休在家，正赶上女儿生小孩，需要人照顾。因为她婆婆身体不好，这件事就自然落到了我们身上。就这样，我们就住进了女儿家。由于环境的变化，家务事增多了，慢慢地放松了自己的修炼。每天忙于烧火做饭、洗洗涮涮，有干不完的活儿，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生活的琐事上。修炼人该做的三件事做得拖泥带水，不尽如人意。开始时也很着急，时间一长也就习以为常了。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，招来了一场严重的磨难。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，睡醒觉就感到全身无力，头晕目眩，脸部又麻又胀，右侧半个身子几乎动不了。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我马上惊醒。我是修炼人，修炼人没有病，这是假象，是旧势力抓住我的执着业力，给我制造观难，迫害我。我绝不能承认他的安排。我不去感受身体的各种不适，就强行自己翻身起床下地，该干啥就干啥。当右脚刚一落地，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站不住，我就左手扶着桌子，拖着右脚挪到卫生间，对着镜子一看，整个面部都变形了，五官错位，嘴歪眼斜，张着嘴流着口水，口角上下不停地抖动，很吓人。我慢慢挪到厨房准备做饭，顺手拿起菜刀，菜刀落地，啪的一声惊醒了丈夫。他就说，今天是双休日，起那么早干啥，小点动静。我没吱声，又去取碗，碗滑到地上摔得粉碎，声音更大。这回丈夫急了，你不睡也不叫别人睡，也不怕邻居骂你。我没吱声。他冲到厨房，一看我这副模样惊呆了，语气一下子缓和了。他叫我往外走，我就感到右侧半个身子往下堆，往下沉。丈夫一把把我拽到椅子上，说，上医院吧。这时女儿也出来了，哭着说，妈妈，谁这样，你也不能这样呀。女儿的不理解使我联想到，我的亲戚朋友、同学、同事都知道我练功，他们也会不理解，说三道四，议论纷纷。因为我个人没修好，出现这个状况，我不是给大法抹黑吗？我不是给众生得救造成负面影响吗？想到这儿，我泪流满面，心里说，师父，弟子不怕死，但是我怕自己破坏大法，我怕众生因为我失去得救的机会，对大法犯罪，何去何从，一切由师父说了算。我刚平静下来，父女俩已经做好让我住院的准备。我不去医院，但是我必须8点之前回家，因为我姑爷是医院的大夫，昨晚上夜班，不能叫他知道，给他找麻烦。就对女儿说，给你婆婆打个电话，说我们回家看你爷爷去，叫他照顾孩子2天。丈夫要背我下楼，我拒绝了。来到楼下，出租车早已等候，一个念头打来，否定旧势力。我马上想到，我是走着来的，我得走回去，我要坐了车了，那不就是走不了了吗？有病了吗？有病送医院，那不就顺理成章了吗？于是我就对丈夫说，路很近，我想走走，锻炼锻炼，你陪我。谢过司机，我们往家走，丈夫就成了我的拐棍儿，离开他我寸步难行。就这样，两步一停，三步一歇，拖拖拉拉地走着。走着走着，我想起了从前的一件事。一对老年夫妇手拉着手在大街上走，那时我就想，都多大岁数了还这样。今天我才能明白，不是我想的那样，是一个人需要帮助。从中我发现了自己肮脏的、看不起人的变异观念在作怪，去掉它。回家只有20分钟的路程，那天我们足足走了2个小时，走得很苦很苦，很难很难。终于到了小区门口，这时女儿打来电话，问住在哪所医院了。丈夫说，没坐车，刚到家门口，放心吧，我会安排好。然后他向我说，别叫我们担心了，咱们去医院检查一下，没病更好， 有病就住两天。我说，你要真的对我好，就打消去医院的念头，带我回家。没想到一向强硬做事果断的他竟然同意了我的想法。我家住六楼，我要自己走，不用丈夫背。我左手拽着楼梯扶手，右侧靠着丈夫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连跪带爬的上到了顶楼。泪水模糊了双眼，汗水湿透了衣服。有生以来，我第一次遭了这么大的罪。丈夫看见我坐在沙发上，就犯愁了。你叫我怎么办呀？我找你们同修帮帮你。说着就给同修打电话。放下电话对我说，人家有事来不了，怎么办呀？我说，我没事，我去他家。丈夫说，你咋上来的？你忘了？我说，我能上来，我就能下去，你帮我。到了同修家，我说明来意，交流了一会儿，发完12点正念，我们就回家了。丈夫做好午饭叫我吃，我一点食欲也没有，根本吃不下去。下午1点10分，我发完正念后就开始学法，丈夫就在一旁看时间，到了整点就提醒我发正念。白天还好，晚上难熬。到了夜晚，我不敢躺下睡觉，就怕第二天早上起不来怎么办。我就坐着，困了就坐着睡，醒了就发正念练静功。早晨3点开始练功。由于腿站不稳，胳膊伸不直，动作不到位，我就背靠着立柜，尽最大努力去做，直到自己承受不住为止。每一次练功，我都是大汗淋漓，胳膊腿直哆嗦，时时都有不想坚持练下去的想法。我就默念师父转法轮中的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来鼓励自己。当真正坚持练完的时候，我却感觉全身轻松，练功的微妙变化使我信心倍增。3天时间，我通读一遍转法轮，全天整点发正念，5套功法一步到位。第4天，奇迹出现了，我感觉到了饿，要吃东西。丈夫给我熬好了粥，我什么也没想，就起身快步走向餐厅。丈夫惊讶地看着我，就喊，你好了，你真的好了。这时我才反应过来，是呀，我的腿抬起来了，我的脚不拖地了，我的胳膊能伸直了，面部肌肉活动自如，全部恢复如初，太神奇了。我泪如泉涌，感恩师尊慈悲救度。我没去医院，没打一针，没吃一粒药，更没花一分钱，仅仅3天，病业假象不治全部消失。是师父看到了我还有修炼这颗心，就把我的业力拿掉了，替弟子承受了。是师父挽救了我，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如今11年过去了，年已70开外的我，身体非常健康，腰杆挺直，走路生风，无不见证着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以上是个人修炼过程中的一点经历，如有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